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永远不变的拯救，是创世纪22:1-18。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请翻开创世纪好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基督徒带着圣经来，参加主日的敬拜，然后我们就自己看圣经啊。创世纪是圣经当中第一卷书，所以你就从前往头翻，就正好了啊。创世纪22:1-18啊，等一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经文我需要大家来念的，但是这个经文呢，我都已经打在了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所以如果你没有翻到，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台上念一节，你们下面就念一节。这样的话，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的圣经，好吗？好，我念第一节，然后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来念第二节。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翻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翻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好，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一起来，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感谢神，也感谢读神自己的话语，也求神来祝福愿意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文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样的恩典，你让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献上，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可是这一次你却是把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献上他自己宝贵的性命，这是一个极重无比的代价。你的永远的拯救的心意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你对我们的爱也在此向我们显明。感谢赞美神，我们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乃是有福的人。我们在求主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美好的救恩是何等样的宝贵，你更是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白白的从神领受这样的救恩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这段故事里面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一个事件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亚伯拉罕，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真正的主角是耶和华神。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故事的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因为有一些的地方我们需要参考其他的地方的经文，那我在这里不查了啊，因为我们要去看一下。但是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呢得到了一个神的一个指示，说呢让他去到特别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神跟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生了好几个儿子，如果我们自己去看的话，以撒并不是他的唯独的一个儿子，可是在神的眼里面他是有一个独生的儿子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亚伯拉罕生了一个跟那个他的那个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啊，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啊，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所以他后来又娶了几个，他后来这个撒拉过世以后他又娶了几个，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还生了其他的几个儿子。但是在亚伯拉罕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把他其他的几个儿子都赶走了。当然他并不是说不负责任的让他们生活无依，他是在分了一些家产给了那些儿子，让他们生活有安定的情况下面，但是让他们都离开，就是让儿子以撒，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时候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但是在神眼里面特地强调是说你那个儿子就是那独生的儿子啊，只有一个儿子，让他去干什么呢？让他把他献为燔祭。大家可能对燔祭不是很熟悉，什么叫燔祭啊？燔祭的意思就是烧的祭，就是 burnt offering， 就是放在祭坛上面呢，就会天上降下火，就是神的火会把那块肉献上的祭的那个东西给烧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神跟他提了一个要求，说你把你的儿子以撒带到那座山上啊，摩利亚地啊，就是现在的摩利亚山啊。估计很多的那个地方，就是大家如果要去过耶路撒冷的话，我以后给大家看那个圣城的图片啊。这次有人去圣地旅游啊，就是现在的那个，据说是现在的金顶回教寺，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大的那个回教寺，在耶路撒冷的上面啊，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啊，那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啊。所以呢那个神说呢，你带着你的儿子要到那个地方去，把你的儿子怎么样烧掉，要把他的儿子杀死，作为一个燔祭要献给神啊。亚伯拉罕呢清早就起来，就带着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你看他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跟他的太太以撒拉讲，他就带着他的儿子自己过去了啊，还有几个仆人。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他又把他仆人留下来，只是带着以撒。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经文上面的话，他是怎么带着他的儿子，把那个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他儿子背着柴，那个时候他儿子才大概是只有十几岁，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啊，一手拿火一手拿刀啊，是献祭的这个，就上了山。到了山上的时候呢，哎，那个以撒就跟他说，他说哎， 火跟柴都有了，就是献的那个献祭的这个东西要烧的这个这个工具都有了。请问要先翻祭的羊在哪里？没有羊啊，只有两个，只有两个人呢，就是自己上山了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他说老爸亚伯拉罕就跟他说，不用担心，神一定会自己准备那只要献祭的羊羔，被火烧的羊羔。所以他们就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筑坛，然后把柴摆好。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给捆绑在那个柴火上面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天上呼叫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呢，经常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哎呦，这个神怎么会让我们献上自己的独生孩子？神是这样的，神怎么好像蛮凶残的，蛮凶残的哈、啊！这是我们对的神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啊。很多人呢都以为神这样的要求是无理的，但是我们很少去想，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这样去做？因为事实上，神有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没有，对不对？他没有。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停留在一个事情的表面，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实质。神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要想知道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要回来看创世纪的主题。创世纪这一卷书当中啊，是它的主题就是神拣选的目的和心意。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啊，我们查看罗马书，在罗马书的里面，我经常翻来覆去提到的就是创世纪这一卷书啊，创世纪这一卷书。这卷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神拣选的目的和心意乃是神对我们的拯救。这个故事就是这一个拯救的一个高潮，一个高峰。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大家都学过盲人摸象，对不对？几个瞎子去摸那个大象，有一个人摸到了大腿，说那个大象啊就是像一根柱子。他说的对不对？他也没错。还有一个人摸一个耳朵，摸到了耳朵以后呢，就变成说哦，大象是一个像一个扇子。他们都没有说错。可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拯救的主题，在这个创世纪的主题，为什么神要在这一22章的里面写上这么一段故事？创世纪的主题，神创造了人，而且因为人的犯罪以后，神就开始做他拣选的工作。拣选的目的和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所有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就被拯救。那在这个22章之前，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前，神在创世纪当中给我们的拯救的启示有哪一些呢？渐进的启示有哪一些呢？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有没有看过？3章，创世纪3章里面啊，就是人犯罪了之后啊，那个神就去找人了啊，他就问亚当你在哪里？神真的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可是当亚当那个时候跟什么开始，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就害怕了啊，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不敢看神啊。所以呢，在这个之后，神就告诉他们一个预言啊，就是女人的后裔啊。我们可能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太注意啊。有谁可以说是成为女人的后裔？你说，哎，你是谁的孩子？你说啊，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应该都是这样讲的嘛。怎么会说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呢？ 一个女人啊，只有女人，没有男人，呵呵，那个 OK， 要这样想啊，这是一个后来才发生的，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什么？他是从圣灵怀孕，他妈只有一个妈妈，就是，但是没有肉体的爸爸 ，OK， 女人的后裔，然后还有做了一件什么？神他们当时犯了罪以后，他们就感觉到怎么样？他们就害怕跟神，所以他们就什么？哎呦，而且看对方就感到羞耻了，啊，他们就看见他们乃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就用那个无花果树啊，那个叶子就给自己造了一个遮蔽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东西，但是神说不行，啊，这个不能用，所以神就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大家看到了没有？啊，这个皮衣的话，从哪里来？皮从哪里来？动物嘛，动物要被杀死了以后才能够把那个皮取下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杀害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件取士的什么，在那个创世纪这个以线以下之前，还有一件什么事情？诺亚方舟，大家记得吧？诺亚方舟，大洪水把世界上的人全部都灭绝，只得救的只有八个人，是谁？哪八个人呢？啊，就是诺亚和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夫和他们的太太，所以一共是八个人，一家八口得拯救。啊，那个大洪水。大洪水，在某种角度来讲，挪亚这一家在大洪水里面生存下来，好像是我们基督徒跟信主的时候经过那个洗礼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拯救是在创世纪，就是在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前，神就通过这些事情，很含蓄的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永远的拯救在等待着我们。啊，刚才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36、37章、38章，你们自己好好的去想想，为什么36章会这样写，37章会这样写，38章会这样写？在神，如果这一卷书真的是神让人写的，他没有一句废话的，而且他一定会有他的深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个当中，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呢？神拣选的目的和心意。它是一条生死之路，因为创世纪的里面最经常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人活了多久就死了，那个人死了，撒拉死了，亚伯拉罕死了，都是死了。到最后的时候，创世纪最后的时候谁死了？约瑟死了，对不对？在这个之前就是谁死了？雅各死了，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都死了，对呀。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含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死了很正常啊，啊！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什么？在死亡的当中有一条生命的道路，在死亡的当中有一条生命道路，就是生死之路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原来神早有预备。22章的13到14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这个是神有不在圣经当中神有很多的名字啊，但是第一次出现神的这个名字，就是人亚伯拉罕人给神取名字，就表明神的一个特性的，就是这个地方第一次啊，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任何缺乏，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神不会因为我们所求的东西不太好而怎么样，而怪罪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有多大，我们在有更了解不了解神的应许没有关系，你了解跟神求更合神的心意，不了解到神求，神也一样的欢喜跟他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神让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他不是要表示神要去为难亚伯拉罕，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看我们自己跟儿子父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父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母女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观念：神怎么会让我们把自己最亲爱的孩子都献上？我们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道理是什么？神永远的拯救，有一天他要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像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放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献上，你就知道神是对我们不是凶残，神是真正的多么的爱我们。刚才已经提过，有一天神要将他的独生子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能背下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有一个独生子，对不对？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神特别强调你独生的儿子献上，就是为了要再告诉我们，有一天他的真正的拯救来临的时候，有一个独生的爱子要为我们献上。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换一个角度，我们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的有更加美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取一个题目就叫永远不变的拯救，就是在两千多年之前有一个人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对于神的拯救，我们应当如何的回应？有人认为神的拯救是让我们享受，是让我们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呢？又是对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说是对的呢？因为我们从经文里面看，二十二章的里面，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一个祝福，对不对？很明显的，神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之后，他要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福气。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子孙满地。亚伯拉罕有好几次跟神说，神说你要继承你的后裔要很多啊，你的产业要被你的儿子继承啊，我祝福给你的要让你的儿子继承下去。亚伯拉罕说我连儿子都没有，你给我这个有什么用，对不对？然后他甚至于指了一个他的老仆人，还是或者是经常那个里面他出生的一个儿子啊，我的财产是不是要让这个人继承呢？他说不是，一定要你自己生的儿子才是。所以他后来又什么，又生了个以实玛利，对不对？他跟那个使女夏甲怀孕，那个怀孕，让他怀孕以后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对不对？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神从怎么说啊？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事情有没有应验？子孙多起来有没有应验？现在以色列人有很多啊，对不对？有没有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我们今天早上读那个罗马书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凡是相信神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加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哇，这个 就很厉害了啊，得福。我们要想想是得什么样的福啊，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不去讨论啊。但是这句话也不完全对，如果你说神让我们得到神的拯救，只是让我们享受跟神的关系，这句话又不对。我们看原来的经文，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再次强调独生的儿子，因为你什么听从了我的话。救恩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这个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拯救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乃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他亲自为我们准备那个羊羔。那个羊羔是谁？那个羊羔在出埃及记的当中就是摩西杀的那只羊羔，然后到了旧新约的当中就是为我们献上生命的耶稣基督。他是神单方面的工作，但同时也是基于人对神的信心。什么？因为什么？他提到了一句话，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听从神的话，神还会跟他说这样的话吗？这个祝福还会给他吗？很难说了，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所以在前面的时候神就告诉你，算你为义啊，算他在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是算作为义，不是真正自己公义，乃是算你是啊，就是不等于，但是差不多就算了 ，OK， 就不跟你计较了 ，OK，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所以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在神的拯救的当中，什么是信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了好多少的好事，我帮助了多少的穷人，我为神跑了多少个地方去宣教，我为神摆上了多少，不是这个，不是靠这个，啊，我们跟神，我们能够得救是靠着我们因为相信我们的神，对不对？这是信心，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到哪里都不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什么是信心？因信称义的信，什么是信？很多人以为信心就是相信神，仅仅是一种信念。今天我们早上谈论的时候，我一种寄托，一种寄托，没有错，它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信念啊。我是罪人，我要靠神的恩典来拯救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信心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信心是既是信念又是行为，两者不可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为什么神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他献了以撒。为什么圣经说亚伯拉罕有信心？因为神一开始叫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另外到迦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句话真的没有跟神任何的 argue， 打起行李就走了。如果现在有一个人突然之间跑来，你不认识的人跟你说，你现在要收拾行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陌生的地方去，你会怎么反应？你说我才不去呢，我跟你我又不认识你，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要到你告诉我的地方去？但是亚伯拉罕当时神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就走了，他打起了背包他就走了啊。虽然是跟他父亲跟罗德跟他的侄儿一起走的，但是他的信心是什么？通过什么？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来一起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我让大家翻圣经，雅各书在圣经的后面啊，往后翻。新约的很后面，很后面。如果大家有页数先翻到的话，能够告诉一下大家吗？雅各书 翻到了吗？第几？新约第几？
205
啊，我们啊221啊 ，OK， 两个不同的版本，对，两个不同。21黑皮的是241页啊。雅各书2:14-17，雅各书2:14-17，翻到了吗？好，翻到了以后，我们又起来念1、2、3，起。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看到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笑话，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笑话，就是一群鹅，大家记得吗？七哥果讲的一个故事。有一群鹅，他们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那个鹅牧师，那个牧师呢，就跟他们讲啊，讲的很好，大家都听了，哎呀，非常好。所以呢，有一天呢，那个牧师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鹅。啊，我们是鹅嘛，鹅是可以飞的，因为我们有翅膀，但是鹅飞起来不怎么会飞，对吧？你知道鹅能飞，但是不是特别擅长于飞。当时有一只小鹅，它就听进了，它就听了牧师的话，它就什么，它就回去开始练习飞。哎呀，它这飞没跑几步，咣就撞墙，咣撞墙，因为它不是特别擅长于飞嘛。他就练了，就练了以后飞不起来。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去见牧师了。他说：“牧师啊，他说你不是说啊，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这个翅膀，我们就可以飞起来。我们如果能够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他说，牧师就拍拍他笑一笑，他说：“啊，继续来听道吧，那就来继续来听。”所以那只小鹅就飞啊，练到最后，快一年过去了，到了年底的时候，那些鹅又要去聚会了。当他们敬拜完了以后，出来从那个敬拜堂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一大群人等着他们。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欧洲这个国家，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要烤鹅的，他们要吃鹅，所以他们就把那些鹅全部都围起来，要抓起来的时候，只有一只鹅一看见那个情况不对，就飞起来了。那只鹅是谁啊？就是那只练凭着信心能够锻炼的那只小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若是只有所谓的信心却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什么？那是死的。我跟大家讲一个美国牧师的见证。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牧师带着一群人去参加一个退休会，他跟那个退休会结束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宾馆房间要退，所以他们准备收拾行李。这个他跟他的太太就是师母一起从电梯上面呢就准备下楼。就在他们坐电梯最高层往下走的时候，当中电梯突然停了，就进来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一个 room service， 就是穿着那个宾馆的服装，就是专门打扫清洁的那个。然后他就在电梯里面，他跟他太太就看着那个做 room service 的那个人呢，就在哭泣。所以他们就最终，那个牧师就问他，他说对不起，他说请问你为什么会哭泣？然后那个打扫的那个卫生的那个妇女啊，就转过头来就问他，他说你是跟这一群人在一起的吗？就是跟那个退休会的人，上百号人嘛，他们把那个宾馆包下来的。他说你跟那个退休会的那批人是在一起的吗？那个牧师说不是，其实他是，对吧？他是领导，他是 leader。 他说我不是，为什么他说不是？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去基督徒在吃饭的时候，在宾馆的，在美国 waiter waitress 他们工作的，他们的谋生的方法是靠小费的。但是要当我们付小费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没这个习惯的，美国人他付小费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给他们一个纸条，结果当那个人很高兴的以为他收到小费，结果打开一看是什么，一句圣经的话，没有小费，只有圣经的话。所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当基督徒在一个地方要开一个退休会的时候，那些服务的人员都非常讨厌，懂吗？因为他们付了很多的努力，结果他们小费却没有，这是他们谋生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他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当那个人回过头来说，他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吗？他马上回答说什么，我不是。因为什么？他怕这种情况又再次出生，发现可是那一次那个妇女为什么会哭，不是因为那些人不给小费，而是那群人不仅给小费，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仅仅是两三天在这个地方，他们每一个人跟我讲话都是跟说我的名字，能记得我的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真正的在神面前的信心，那个牧师和他的师母马上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了那位打扫清洁的妇女。那个妇女当场就因着这一这样的见证，这样的在神面前的信心，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拯救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享受跟神的关系，没有错。可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正的信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乃是有行为的信心。我给大家读一份去这个中国宣道的一封信，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思考。因为在过前一段的时间，过前几年的时间啊，我在有机会去跟那个跟李姐，就是我们圣经的老师，去中国去宣教。当时我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里面是来自中国好多地方的，有河南的，有很多地方的，他们当中的培训的那些小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年龄有多大？他们最大的年龄是24岁，最小的年龄16岁，16岁到24岁。那个班当时我跟他们一共就是讲两天，完了以后培训完了之后，讲完了之后，我就看到他们晚上的时间他们在排练节目，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排练节目，他们排练了一个简单的话剧，还有一些的唱诗歌，有动作的配有动作的跳舞的那个东西，非常简单。后来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排练这个节目，有什么用意？他们后来就跟我说，他说啊，他们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去这些小孩子啊，16岁到24岁的孩子，他们要坐上那个车子，要到很多中国很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我一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的那个培训班的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能不能够把这些孩子出去宣教的这个事情，他们的结果告诉我，因为我非常喜欢，我就是有这样的传福音的事情很好。他说好啊，结果我回到美国之后，我大概过了半年，我也没收到他的信，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他答应了我嘛，然后又不给我，那我就感到很奇怪。 后来到有一次我有一个需要，我要这个方面的这个消息信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答应过我要给我这封，要告诉我的他们的近况，可是你没有给我，为什么？所以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给我回了一封信，所以我就念给大家听。他说：教弟兄，主内平安。本来上次你讲课完以后，我在等我岳父他们在各地布道完后，收集一些资料后再寄给你。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忘记，只是后来事情有变，不知如何开口向你讲明这件事情。现在既然你写信过来，我就略略地述说一下。去年六月底至七月，我岳父他们组织了一支福音队去各省传福音，主要地方有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吉林等地，在所到的各地都有很好的收成。许多这里受过培训的学生在他们的家乡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侍奉，他们需要我们这里的人过去支援他们，他们尽力帮助我们做帮助我们的福音布道工作。感谢主，约有上千人接受了神的福音，这些新接受的人由当地我们所联系的教会牧养跟进。回来后有弟兄说在江西有很大福音的需要，所以经过几天的调整，这支福音队又向江西出发。然而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车子开到离目的地不远的路上，由于驾驶员有些疲劳，不过事后我们发觉问题是因为车胎爆裂，车子撞到电线杆上，当场的两位弟兄遇难，一位弟兄重伤，所幸驾驶员弟兄无恙，但因负驾驶之责被拘留了几个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始料不及，这样的重担超过我们所能负担的，也不明白为何这样大的试炼苦难临到，但我们深知神定是有他的美意，而我们里面为福音献身的感动也愈发强烈，代价实在太大，但福音还要继续传下去。各地教会得知这件事情后皆大力帮助我们，凑足了赔偿金给受难者的家人，感谢主，他们也谅解了我们。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其中一位的家长把剩下的两位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儿子是为主而死，他们剩下的孩子也要完全摆上。那位受重伤的弟兄在治疗了几个月后基本恢复，现在也在我们的福音队伍中非常勇敢。而那位驾驶员弟兄被判三年徒刑，缓期三年，事情在艰难中一天天过去了。今年六月底，这支福音队伍又出发了，这次我们去的地方是华南一带，所经过的地方有江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也有非常好的收成。我讲的不太详细，如果有可能的话，有机会你再来一次，我的岳父可以讲得更为清楚，也盼望你能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更好的侍奉主。2012年7月份。神拯救我们的信心，神拯救我们的工作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完成，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种信心，什么是在神面前真正的信心，这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吗？我们会不会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前途一片黑暗？我们会不会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全部都塌下来？神要我们的信神的信心是这样的一种信心吗？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是什么？他对神的信心让他把孩子捆在柴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他把孩子放在捆在柴上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吗？ 他想，神既然能够应许给他一个儿子，那么即便他把他的儿子杀了，他的孩子也一定能够重新复活来到我们的当中。 Take seat please。 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下，神对我们拯救的意义到底是要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虽然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却有的时候不知道神你对我们这样的拯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又是什么。我们经常被周边的环境所困扰，我们会被周边的困难所击倒，好像我们对于神的信心是一件非常无力的一件的事情。但是神，你所要赐给我们的信心不是这种的信心，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种信心，乃是对神的应许没有任何疑惑任何怀疑的一种信心，并且他的信心付诸于他的实践的行动的当中。我们感谢神，你赐下永远的拯救给我们，你更是希望我们有一天靠着从神而来的真正的信心与我们的神连结。感谢赞美神，愿神接纳我们这今天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所做的敬拜，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唱歌。